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理事沃勒称，通胀风险意味着美联储不应该再发出降息的信号。克里斯多福·沃勒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利率稳定可能是正确的方法。今天凯文·沃什在白宫宣誓就任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但是今天华尔街的舆论高度重视沃勒在德国法兰克福发表的演讲，因为沃勒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提名的美联储理事，他之前对川普一再要求美联储降息他是表示支持的。而川普目前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票决委员当中，算上凯文沃什，只有四个人是川普提名的。那么除了米兰是无脑的按川普的要求来进行表态表决之外，这个沃勒呢，他还是有些独立思想的。那么华尔街舆论之所以重视今天沃勒的这个观点，他基本上锁死了美联储对利率政策方向的倾向。就即便是凯文沃什当了美联储主席，由于沃勒的倒戈，美联储差不多确定了未来一个时期的鹰派立场甚至鹰派走向。所以这个对于全球资本市场而言，这是一个小新闻背后的大影响。它会影响美国的国债，会影响全球股市、全球商品期货市场。所以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千万不要低估了这样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沃勒在法兰克福发表的演讲中表示，随着中东冲突的持续，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极有可能更广泛的引发持续的通胀，波及整个经济，因此他认为美联储应该停止暗示再次降息是其下一步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你看这句话就非常重要，四月份的美联储的会议有四位委员投反对票，是历史上利率政策会议投反对票最高的一次会议。那么其中有三位他们反对的理由呢，就是说你不能够对利率政策的前瞻指引表现出既要又要，就既有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减息的可能性，他们反对应该拿掉有减息的可能性。但是在4月份的会议上，沃勒呢，他是坚持既要又要，但是现在沃勒的立场变了，就只能够去考虑是否加息，而不要去给市场进行暗示减息的可能性也有，不要做这样一种误导。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网友们能够感受到沃勒今天这个讲话对美联储未来政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沃勒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利率维持在目前的 3.5% 至 3.75% 区间可能是正确的方法。如果通胀不能很快缓解，我不能排除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沃勒在展望未来时认为，美联储的政策立场正处于转折点，他与越来越多持相同观点的美联储官员一起设想未来可能进一步降息或转向升息。随着通胀从疫情后的高点回落，美联储自2024年底开始间歇性的降息，而大多数官员在今年年初都计划至少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到美联储4月下旬的最近一次会议上，一些官员对通胀的担忧明显加剧，三位美联储地区银行的行长持不同意见，他们表示希望美联储停止暗示未来进一步降息。今天沃勒表示他现在认同他们的观点，美联储应该公开表示下一次利率调整有可能加息，而不应该再暗示有可能降息。对于这位过去一年多里一直是美联储最鸽派声音之一的官员来说，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在去年七月和今年一月，沃勒两次反对美联储的利率不变，他要求降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沃勒是美联储关键的少数，随着他的倒戈，那么让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按照川普的意愿去降息降息再降息几乎不可能。同时随着沃勒的倒戈，华尔街对美联储的政策预期也会转向加息的预期。那么对资本市场而言，就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就如果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你可以随便在网上去搜寻一下， 就一旦美联储进入一种加息的周期，对股市、对商品期货市场、对黄金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个还是有一些确定性的趋势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凯文沃斯今天发表这么个演讲，利率政策的立场倒戈与凯文沃斯今天宣誓时间节点刚好重合，这个从普通人凡人的角度LT 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克里斯多福沃勒他本来是美联储主席的强有力的竞争者，那么随着他被淘汰，可能对他的心理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假如他被川普选中当美联储主席， LT 相信他仍然会去推销降息降息再降息的那套理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中东形势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伊朗谈判取得进展，但表示尚未达到最终的协议。今天卢比奥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各方加紧外交，以期结束这场扰乱全球经济的冲突。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今天会见了巴基斯坦的外长，讨论结束战争的提议。与此同时，卡塔尔派遣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试图解决关键的分歧。卢比奥在瑞典举行的北约部长会议后告诉记者，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轻描淡写，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我希望我们能够实现目标。今天卢比奥也重申了他昨天的评论，他认为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收费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都要经过这个海峡。卢比奥说，我们正与一群非常难缠的人打交道，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还有其他选择。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赛义德·穆赫辛·纳克维在向伊朗方面传达了美国在谈判中的最新信息两天后，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吉举行了另一轮的会谈。今天卡塔尔的谈判团队已抵达伊朗，卡塔尔之前一直是调解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加沙战争以及其他国际紧张局势调解的关键角色，但是由于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后，卡塔尔已与当前的冲突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那么这次卡塔尔算是恢复了这种调解人的角色。第二个方面的信息是阿拉伯电视台他透露美国与伊朗潜在的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火，包括海陆空相互承诺不以军事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为目标，结束军事行动，停止媒体战争，承诺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保证阿拉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的航行自由，监测执行情况和解决争端的联合机制。关于未解决的问题的谈判将在七天之内开始，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对协议条款的承诺。协议草案重申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一旦双方正式宣布，协议将立即生效。那么从以上两个方面的信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伊朗战争形势或者中东的局势有明显缓和的迹象，所以这个周末可能就非常值得关注，甚至非常可能充满戏剧性，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到了一种不得不结束战争的地步，双方都认为对方撑不下去，所以在临近结束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节外生枝，或者是某一方为了表达自己的强硬，在最后一分钟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表演。但是作为围观这场地缘政治冲突的网友而言，他就会增加这种观赏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从昨天到今天国际舆论议论最多，特别是中美舆论最关注的一个热点新闻，突发新闻。就昨天美国海军部长曹洪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一句话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他这句话把中国、美国、台湾三方的舆论弄得都摸不着北，即使到今天他给舆论带来的冲击仍然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就这种冲击他就是他讲这个话 弄得中美台三方的官方啊不知所措，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从六个方面来一起了解相关的背景，你才能够啊理解这么一个重大而且具有啊戏剧性的一个新闻事件背后的一些真相。首先第一呢，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事实，就海军部长啊他究竟说了什么话，弄得全世界都在议论都在争论。昨天美国新任命的代理海军部长曹洪，这是个越南裔的，他在参加美国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当中，资深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也就赵小兰的丈夫麦康奈尔向曹洪提问140亿对台军售的进展情况如何。曹洪的回答，我们现在正在暂停以确保我们的伊朗行动所需的弹药，我们有大量的弹药，我们只是在确认万事齐备之后，对外军售将由行政当局认为适当的时候继续推进。那么康奈尔又追着问，对台湾的这笔军售是否会获批？那么曹洪说，最终决定将由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和国务院国务卿卢比奥来做出。康奈尔又接着讲了一句话，是的，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那么在昨天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的美国暂停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各大媒体都用这个标题报道的，它的来源就这么一段对话。那么这段对话为什么给国际舆论呢带来很大的冲击，带来很多的疑问？它主要是有三个问题啊，就曹洪讲这些话呀，有三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媒体找不到答案。第一呢，周三川普刚刚宣布他要跟赖幸德通电话，要谈谈军售和相关两岸关系的问题。这边川普说要去谈，然后这边曹洪又说军售暂停了，那暂停了就是你还谈什么谈呢？所以曹洪讲的与川普讲的有矛盾有出入，究竟谁说了算？如果按曹洪说的或者按媒体理解的已经暂停了，或者这个决定已经做出了，那么与川普讲的我还没有定，我还要跟赖幸德谈一谈，这个就出现矛盾了。第二个呢，就美国媒体议论这个与六项保证的要求啊也出现矛盾，或者事实上六项保证被架空。那么如果川普最终真的宣布暂停或者取消对台军售，那就确认是开了危险的先例，就在中共的要求下或者与中共讨论之后美国改变了对台军售。因为目前只是一种猜疑，因为川普说没有定，那么按舆论报道曹洪讲的这个话或者做出这个结论，那么对川普的结论也做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可能美国包括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可能都会要给川普施压。因为目前这个140亿对台军售是国会已经通过了的，包括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都通过了的事，所以他们也想知道曹洪你说的这个事究竟是川普总统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或者是你受到你的上司的影响而表达的。这是第二个给舆论呢带来的混乱。第三，就美国国防部系统本身的说法自相矛盾。你看曹洪说我们为什么暂停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呢？因为伊朗战争啊弹药不足。但是国防部长霍克塞斯上周才信誓旦旦的对媒体说弹药问题被夸大了，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我们有足够的弹药。那么你这个海军部长说法与国防部长说法，那不就存在了左右互搏吗？自相矛盾吗？因为你是因为伊朗的弹药不足才暂停了对台的军售，国防部长说不缺弹药啊。所以曹洪昨天的一席话特别是被所有的媒体理解为美国暂停对台军售，他与白宫的信息与国防部的信息都是存在一些冲突和矛盾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媒体国际媒体还在猜测还在推论这个曹洪讲的是真的假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一起啊了解和分析一下，就有没有可能是海军部长曹洪啊他表达不严谨。为什么说有这么一个质疑呢？因为对台军售140亿美元的计划还远远没有考虑到供货和供货时间的问题，他只是买什么卖什么，买多少卖多少。第二呢，就川普他自己一再说还没有做出决定，怎么海军部长就说暂停了呢？因为很少有媒体去质疑曹洪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至少从字面来理解就曹洪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一笔采购合约，那么从签约 到实际交货，就通常按美国的程序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这140亿美元里面包括有先进的拦截导弹，生产周期会更长。所以台湾的这个140亿美元的军购与伊朗战争啊，这个还是有点远的，周期联系还是有点远的。换句话说，就今天签约对台湾的武器的供应与目前美国的库存减少要补充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么作为海军部长川总统啊，每天在炒作的事儿，他要打电话，中共方面呢还说不能打，哎，川普就要打，就他亲自炒作的这场大戏，怎么海军部长就给按了暂停键呢？谁给他的授权他能去叫停川普？川普还正在舞台上演出呢。那么我们先做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曹洪他没有那个胆量啊去搅黄川普的事，因为川普从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他一直在自己在热炒啊，他要跟赖清德通电话，前戏做得非常多。按道理来讲，这个曹洪他不应该去突然拉闸，让台上的川普啊突然灯下漆黑，观众一片混乱。按道理来讲，他不应该来做这种事的。那么我们正面来理解，就曹洪啊，他没那个胆量，他在做他该做的事。那么 MT 推测可能有三个可能。第一呢，因为临场被麦康奈尔提这个问题，他没有准备，那么他就给了一个政治正确的安全答案，就是我现在供货很紧张，你现在跟我谈对外军购，现在由于首先满足美军的需求，所以停止对外发送武器的出口，武器的供应。而且呢，今天有一个美国防务问题的专家注意到，就曹洪昨天说啊，暂停对外的武器的出口，他用的国家呀是用的复数，不是用的单数，也就是说他这个回应并不是完全针对啊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他是讲的是现实短期美国武器暂停出口，所以这个他没有说给川普的表演拉闸。另外一个，我们就按他的逻辑去想，正面理解他指的是优先顺序，而不是字面的实体的库存，也就是说伊朗战争的需要排在前面，台湾的现实的需要，就现实提供武器排在伊朗战争后面。那么这个话要这么理解，他也没影响川普的那个打电话的那个悬疑剧。第三个可能呢，白宫根本没有给他答案，他的说法只代表他的判断。但是这种可能性呢，对于海军部长这个职位啊，特别是在国防部长已经有个说法的情况下，他做这种表达，那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不严谨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无论怎么解释，无论怎么去开脱，曹洪这个回答本身逻辑上是有硬伤的，就他把这种签约与现实的供货两个事联系在一起再说，或者是混淆在一起说，这个逻辑上是有硬伤的。那么第三个，川普有没有说假话？因为曹洪这个说暂停了，或者按所有媒体理解，曹洪宣布美国暂停对台140亿美元的交易，那么川普每天在炒作，他还跟赖清德打电话，那会不会是川普在演戏？内部已经定了，人家曹洪都已经对外宣布了，你还在那段表演，有没有可能是川普在说假话呢？ LT 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的，因为川普说没有定，这个是一个事实，他如果定了的话，他会通知国会的，就是我同意你们14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或者我不同意，他不会跟媒体讲，他不会跟海军部长讲的，他必须要跟国会讲的。那么目前国会没有得到这个通知，所以说川普还没有决定这个事，川普没有去演戏。川普为什么还没有做最终确定呢？以及他与习近平讨论究竟讨论什么内容呢？实际上这些问题美国媒体之前也是有分析的，这140亿对台军售方案里边包括防御性很强，北京方面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些项目，同时呢也包括一些攻击性很强，就中共非常忌讳的项目。那么对于川普来讲，他是有三个选择的，第一，他140亿整个军售案全部批准，第二呢，拿掉中共最忌讳的攻击性较强的这个武器系统，比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就与海马斯配套的，这个它是有可能的。第三种可能性才是全部冻结。那么对于川普来讲，除了内容上140亿的规模上他犹豫不决，在时间纬度上川普他也是有他的选择的，第一，时间上现在批是一种选择，第二，跟赖清德通电话以后再批也是一种选择，第三，他要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再批也是他的选择。第四，他无限期的拖延也是一种选择。所以从交易的内容到交易的时间，川普都还在算计，他都还在与中共啊进行讨价还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曹红的真实意图，还是媒体普遍理解的美国政府暂停了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川普说还没有定更接近现实。第四个与网友分享，截止到今天，就昨天海军部长爆了一个大料，轰动全世界。那么今天白宫是如何回应的呢？因为今天记者都要去找答案呢，最终有决定权的是川普，不是海军部长啊。那么今天上午白宫的发言人的回应是，我没有任何声明或更新可以分享。那么也就是说，白宫对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海军部长曹红的暂停说，他没有去否认也没有去肯定，就他不愿意去评论。这个在川普的白宫啊发言人里面是非常罕见的，就川普的这个发言人呢，跟川普的风格啊是非常近似的，什么都敢说，但是对曹红这个他没有讲。那么台湾方面的反应呢，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关于美方将对此次军售做出调整的资讯。这是台湾总统发言人郭雅慧的表达，就台湾也蒙圈，你们都是说满城风雨，但是我们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信息。那中共方面也需要表态，假如是暂停的话，中共应该表扬川普。那么中共是如何回应国际媒体一股脑的说美国暂停对台140亿军售呢？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回应是，中方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你看他的回应也四平八稳，没有额外的表态，所以你也能够感受的，就中共他也不确认川普暂停了这个军售案，如果暂停了，中共一定要积极肯定的。那么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对高虹这个说法他们也表示质疑。那么为什么白宫不愿意澄清呢？就按川普的个性来讲，我这边在上演一场大戏，耐心的打电话习近平谈军购，你那边说给我按暂停键了，给我拉闸了。按道理来讲，川普的个性他应该出来说明的，那么白宫不愿意来回应这个事儿。LT 认为有两个可能，一是默认曹红的说法，那就是因为伊朗战争弹药不足了，所以白宫不能够马上来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曹红说错了，白宫也不想纠正，因为总统嘛，刚刚宣布的要跟赖清德通电话，这个没什么变化的，就曹红说曹红的，你们理解上是你们理解的问题，总统还是按总统的节奏在做，或者在白宫看来，曹红并没有说川普做的决定，所以这个仍然呢，给舆论带来的是非常模糊，甚至是更蒙圈，就更不知道军售案真实的进展方向。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中共在第一时间，他为什么对川普高调宣布要跟赖清德通电话，他没有反应，一直拖了一个星期，到昨天，中共才公开反对川普跟赖清德通电话。那么中共公开反对之后，对川普有什么影响？这个电话还打不打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时间的脉络，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事儿有很多蹊跷。川普第一次对外说要跟赖清德通电话，时间是5月15日，就在结束川习会返回美国的途中，在空军一号上，他首次提出要跟赖清德通电话。他的表达是要跟台湾管事儿的人谈谈，甚至后来又卖个关子，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就是他不愿意点赖清德的名字，要跟台湾管事人谈一谈。那么第二个时间节点，5月20日，川普在安德鲁斯基地再次公开声明，他要跟赖清德打电话。因为在5月15日，川普没有点赖清德的名字，那么就有很多媒体呢在质疑，哎，是不是川普的口误？年龄大了，他说的要谈谈，要跟台湾管事谈谈，是不是指的习近平？哎，5月20日，他亲口说出了赖清德的名字。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川普当然知道外界在质疑他是不是真的要跟赖清德谈话，他15号那个说法是不是口误，人家直接点名了。因为15号他在媒体怎么问他都不愿意说赖清德的名字，他只说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台湾管事的就那么个人，你们当然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就是不愿意说出来。但5月20号他主动，没有人问他，把赖清德的名字说出来了。那说明川普在衡量他要不要跟赖清德通电话，要不要把这个事儿进一步的公开，他是做了进一步的姿态的表现的。那么到5月21日，也就第三个时间节点， 就中国外交部第一次就川普与赖清德要打电话这个事公开表态，他表达就是坚决反对。那么为什么中共拖了一个星期才反对川普与赖清德通电话这个事呢？相信网友们第一时间就感觉这是个很大的事，因为美国总统要与台湾总统，而且他公开宣认的赖清德总统通电话这个事，对于中共一贯的立场来讲，对美国一贯的规则来讲，这是个重大的突破。 LT 认为中共迟了一个星期才反应，第一呢，是由于川普刚刚到中国访问，中共呢正在全方位的在营造一种啊中美关系的缓和，不愿意呢短时间去反对川普，这是他的隐忍。第二呢，中共可能也真弄不清川普说的是真的假的，因为他第一次讲他没点赖清德名字，那么当第二次5月20日排除了最初的舆论的川普口误的揣测之后，确实是川普刻意为之的信号，进一步证实北京这才公开表态，就这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呢，是川普第一次说要跟赖清德谈谈，他想试探中共的反应，中共来不来跟他讨价还价，那么他又第二次说，那么中共在5月21日才提出反对，他是表明呢他不接受川普的这个漫天要价，就是拿与赖清德通话这件事与中共做交换，中共拒绝拿这个事做交换，所以他考虑一周以后他做这个表态。但是无论哪一种解释，中共拖一个星期才对这么敏感的问题做表态，对川普而言，对川普已经制造的影响而言，中共这个一周以后的表态还是有些迟了，他的影响毕竟造出去了。这次川普要与赖清德台湾总统赖清德通电话这个事儿已经满城风雨，成为国际热点问题，这个按中共的逻辑来讲是他们非常不情愿看到的。但是究竟为什么推迟一个星期才有反应才发作， LT 认为更可能的是习近平呢他自己反应慢了，因为现在重大外交重大事情都得习近平亲自表态，他不发声，他没有态度，外交战狼不敢咬。那么在北京公开反对之后，对川普的这个电话秀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川普在北京这种啊坚决反对的警告下通了电话，那么北京呢会认为又越过了什么红线，他又会瓦解一部分川习会达成的协议，这个影响啊是潜在的，而且是大概率的。但是从川普的角度影响，哎，你北京越跳脚越在乎，哎，说明我这通电话呀越值得拿去交易，越具有谈判杠杆的价值，他反而会鼓励，会进一步的去炒作。哎，我已经开始拿电话了，你北京给我什么条件？你再不给，哎，我已经拨第一个号码了，赶快给条件，不行，我又拨了第二个号码了。所以北京这个公开反对，在中共看来可能是对川普的警告，但是在川普的逻辑看来，哎，说明呢，他又制造了一个砝码。本来这个不是个牌的，哎，中共这么重视，可能会鼓励川普拿这个去进一步的要中国做出某方面的妥协，所以这个电话秀啊，进一步增加了啊这种戏剧性。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与台湾沟通的渠道方式非常多，包括贸易谈判，包括之前的历次的军售，包括不久前台湾军售案呢、啊、在国会预阻的时候，美国还去了国会议员，国防部还去了代表，就这个沟通渠道啊一直非常畅通的。为什么川普突然破天荒地提出来他要亲自跟赖清德谈一谈？那么在中共强烈反对下，假如川普这个电话不打了，会给川普会给川普政府带来什么影响？就这个事儿啊，是好看是好看，戏剧性，这个事儿你总归是要有一个结果的，你拖着不打电话也是一个结果，打了电话那就是更劲爆的结果。也就是说川普把打电话这个事儿弄成杠杆，究竟是一招妙棋还是弄巧成拙？就这个事儿风险呢、啊、是越来越大的。LT 认为川普这个打电话这个事儿，他自己亲自炒作这个事儿，发展到今天可能会让川普自己啊骑虎难下。因为川普给赖清德打电话吓不吓得住中共呢？你如果是没有公开能吓住中共的，中共可能会给你一些条件让步，你现在这样公开的来威胁，就是我要打电话你给我条件，这个按中共的执政逻辑，他很难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下因为要打电话这个事做出额外的让步。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假如中共坚决反对情况下，川普打了这个电话，中共会做哪些反应呢？毫无疑问，他会退回一些川习会上的承诺，那么让川普希望这次川习会达成的协议来有利于中期选举或者减少中期选举的一些负面影响就会落空。 比如他马上暂停购买大豆，暂停购买美国的能源，那这个对川普来讲，他会与这通电话得到的他会做权衡。所以中共假如不与川普做电话交易的话，那么对川普的选择，更多的选择，那就是不打电话。那假如不打电话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那至少在台湾，在美国国会，在全球的盟友来看，川普在北京的压力下，全世界的围观下退缩了。那么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他能捞到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捞不着的。所以 LT 个人的判断，就川普这个电话打可能会给川习会的成果大打折扣，不打可能会对川普的形象，他上任以来一直标榜的一种啊强势领导人的形象伤害也会非常大。那么从这个角度也会影响到他的中期选举。所以不管哪一种结果， LT 认为川普这次用这个电话秀来炒作这个事儿，给自己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当然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所以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来讨论川普制造的这个要跟赖清德打电话这个事儿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这两天中国的财经界，国际的财经界议论的一个焦点，就中国国家队的羊毛。就所谓的中国国家队啊，是国家支持的一些干预啊中国股市的基金或者是资金。所谓的羊毛是中国国家队干预中国的股市，这次采取的策略是公开，它对中国的股市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它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国家队正准备在2026年上半年将其持有的追踪国内股票交易基金削减 90%。 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国家队以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旗下的中央汇金投资为首，在2026年初改变了过去只买不卖的单向救市逻辑，转向双向交易。中央汇金在1月中下旬短短6到7个交易日之内，就从14只境内的主要 ETF 中撤出了大约675亿至772亿美元的投资，随后在2026年一季度 ETF 持仓文件当中进一步证实，国家队的多只旗舰级的 ETF 持股的比例已跌破 20%。 此前汇金在部分产品的持股曾高达 40% 至 90% 以上。国家队的抛出并非全面退出，而是精准锁定当前涨幅过热投机散户聚集板块，比如人工智能应用、商业航太、科创。国家队希望通过释放流动性来主动挤出泡沫。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国内以及国际财经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财经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国的国家队这次退出规模是空前的，而且他这个羊毛啊，他打名牌走名旗，他已经告诉中国股民了，今年上半年他要对中国国内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啊削减 90%。 就国家队退出的规模，人家都已经给你亮明了底牌了，就这么高举高打。所以他不存在救市的时候大张旗鼓的进入，抽逃的时候悄悄的撤退。如果悄悄撤退，未来股市出现大跌的时候，在中国会掀起一些舆论的不稳定，甚至一些群体性的事件。所以他把他这么重大的投资策略他向中国股民公开，这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第二呢，中国国家队的这个羊毛他公开这个策略，他会给市场带来阵痛。因为当中国股市很低迷缺乏动能的时候，国家队的进入立即会提高股市的热度，就中国的散户网民呢是夹道欢迎。那么既然来了能够推动股市上涨，他要撤回要退出，他必然会带来另外一个方向的影响。所以这个新闻他给中国的这个投资者，中国股民传递的信息，你当年呢欢迎国家队进场有多高兴，你现在就得承受国家队退出有多痛苦，这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必然。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国家队的退出为什么是羊毛呢？昨天彭博社发这个报道之前，实际上美国媒体啊在今年初就已经报道热炒过国家队退出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新闻，甚至彭博社昨天这个报道还是一种迟到的新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报道， LT 在这个频道也与网友分享过的， 彭博社和路透社在今年的一月中旬他们就已经报道过，差不多是1月16日他们都报道了国家队正在给市场降温。1月16日出现了1010亿人民币的净流出，这个主要是国家队的退场。你看1月中旬呢，1月16日就有报道，接下来是2月中旬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说北京当局正调动国家队投资人遏制人工智能概念股的飙升。报道中引用高盛的数据指出，仅仅1月下旬中国本土 ETF 就有近11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那么在今年的1月下旬，中国国内的财经媒体实际上也报道过国家队退出，你比如方正证券的报告，国家队不停股市了，中央汇金抛售超过21000亿。所以你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观点来看，国家队这次撤离啊，它是公开的，而且从年初就开始浩浩荡荡大规模的撤离的。那么周四中国股市大跌有很多原因，显然国家队的撤出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有关中国国家队的这种啊进入和撤出，未来还会去搅动中国股市的。但是 LT 认为这个是一个反市场，根本上对中国股民有伤害的一个举动。因为从中共的利益上来讲，他的执政理念本身他没有那个意愿让企业赚更多钱，让股民赚更多钱。他国家队本身他是为了维稳的，当股市积累的矛盾外溢影响到股民，股民的家庭对中共不满的时候，或者影响到他所谓的金融安全的时候，他才会国家队来维稳。当摆脱了那种对政治安全带来影响的状况之后，他国家队他就会撤。他撤的时候他还要薅一把羊毛，他还要从散户韭菜还要收割一把。所以如果在中国投资，你不能不关注国家队的进出。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财经界啊最热的一个新闻事件。中国证监会联手八个部门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那么中国证券报报道呢，称这标志着针对跨境互联网券商第二次靴子彻底落地。如果说2022年底监管的是遏制增量不准开新户，那么这一次八部门的文件就是重磅出击，对存量业务下达了倒计时两年的全面清退。不仅是两年的清退令，同时呢还宣布了立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中共的这个举动他也不隐瞒他也不掩盖，他就是为了堵住资本的外流，就钱不能跑出去了。之前呢就这类证券公司啊，他来吸引中国的内地的股民来投资海外的股票，特别是美国的股票，他这个是利用监管规则当中他去打擦边球，就利用境外的关联公司进行推广营销技术支持，而交易开户的主体则放在境外，比如说新加坡、新西兰，他们是通过境外的实体非中国大陆的管辖身份来进行经营。那么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他第一他就很难监管你这些交易行为，就比如你这些证券公司卷款跑了，这个当然是有这种风险的。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很多中国民间的财富啊流到境外，所以中共做这种措施啊不算意外。包括之前这些公司啊找 LT 想赞助啊或者是想合作，首先第一 LT 是从来没有与任何什么企业什么赞助接受赞助进行合作。第二呢，LT 认为就这些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呢风险是非常大的，你不要忽悠一些网友去投资，到时候可能血本无回。所以中共做这种啊监管的整治是一个大概率的事。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在2022年中共就已经下达了停止增量停止新开户，他当时实际上就已经做出了暗示，对存量的这些账户这些证券公司的这个投资者他会给出一个过渡方案的。那么今天这个八部委的决定他就明确了过渡方案，就给两年的时间。那么对已经开户的中国内地的这些客户投资者，你只能够单向的卖出，你不能再买新的了，而且呢逐步把资金转出去，两年以后所有 中国境内的网站服务器必须全面关停，就两年以后你在这些证券公司上对境外投资的话，那么可能就存在违法了，可能中共要进入没收资产了，所以给你两年跑路的时间或者是收回的时间。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对于普通的境内跨境炒股的中国网友来讲会带来哪些影响，你应该怎么应对？ MT 认为啊，你可能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呢，你两年之内你要提出资金，要卖掉股票，中共会盯着你这些钱的。你不要认为你关了那个账户，证券公司账户把钱转走就完事了。实际上中共他这个文件里面是有陷阱的，他会盯着你要把钱转到国内银行的账户，这个才算你转回来了。因为现在按中共处理的方式，他已经从这三家证券公司拿到了客户的信息。为什么 LT 笃定他拿到的信息呢？因为他有个罚款，这三家公司罚款的额度不一样，就中共既然能够罚款罚这么重，他一定会逼这些证券公司交出中国客户的名单的。所以这个呢，网友们可能需要谨慎，如果你在中国生活，可能这些资金啊，你按他的要求按这个时间转回中国可能麻烦不会太大，但是你如果中国盯着你的时候，你这个资金消失了，可能就会有潜在的麻烦。第二个 LT 的判断呢，是你如果在未来两年有些资金比较大的网友，你真的肉身翻墙了，或者你取得了其他合法的海外账户，那么你这个资金可能才能够留在海外，安全的留在海外。所谓安全，就是海外账户的合法化，例如开立真正的海外本土银行的账户，向券商提供完全符合海外法规的非境内身份与地址证明。那么这个可能对多数网友来讲，可能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有把握的可能才能够做这种所谓的资产真正的出海的财务安排。所以总之这个事儿呢，不仅给这三家公司带来重大的冲击，对相关的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网友而言也需要谨慎对待的，因为你的时间窗口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